你喜欢动物吗？
你了解动物吗？
欢迎收听《动物爱你摸》（Animals Are Us） 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动物爱你摸》（Animals Are Us） 节目。
这是一个华语世界关心动物议题的 Podcast 节目，也是一个由小学生策划制作主持的 Podcast 节目。
我是主持人 Flora， 大家好。
我是 Jimmy，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按时收听，我们这一季录到了最后一集了呢。
真的很辛苦的一个旅程呢。
录了这么多集，其实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 Jimmy 呢。
好啊。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想要做动物爱你摸的这个节目？
最初的原因是因为知道 Flora 在做的独立研究主题是想做跟流浪动物有关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不一样新的东西。然后 Podcast 是一个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新的媒体哦，很多人都在参与 Podcast 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 Podcast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入门的一个新的表现形式，所以我想说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可以尝试看看来做。那同时我觉得透过 Podcast 可以推广关心动物这样的一个理念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做这个节目应该可以试试看。
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应该是猫咪吧。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猫咪相较于其他动物来讲，它是一个很自主的，然后你不需要每天陪它，那它又算是蛮干净的动物，也不会特别吵闹。当然有时候猫咪叫也很烦，可是原则上来讲没有那么吵，所以我蛮喜欢猫咪的。
那你知道猫咪会把家里的一切东西抓坏吗？
知道，因为以前曾经真的遇过这样的状况，小时候养猫确实有家里的沙发啊，什么桌子脚啊，椅子脚确实被抓了很多。
既然你说到了小时候家里有养过猫，那你最早跟动物接触的经验就是跟猫咪接触吗？
没有，最早跟动物接触的经验是我出生的那一刻跟人接触。
人算是动物？好，那跟人以外的动物第一次接触是什么时候呢？
具体的时间可能忘掉了，可是我记得印象中的话呢，小时候家里面就有养过狗狗，养过猫猫，养过鹦鹉，还有养过一些其他奇怪的动物。像我曾经养过两个星期的蜥蜴，小时候在学校抓到的，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养。然后呢，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可以把蜥蜴放在口袋里面坐公车到学校去，然后某一天就是一样把它放到口袋里带到学校去，就把它放在桌上，后来就不见了，就放生了。
我的同学曾经在三年级的时候也抓过一只蚕宝宝，然后养在铅笔盒里面，然后养不到两天就死了。
那是死掉了，我的蜥蜴是跑掉了，不是死掉了。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关心动物的议题呢？
你认真想的话，动物其实每天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不管是为人类贡献食物，或者是说陪伴人类，或者是说我们每天看得到的新闻也好，或者是其他事情也好，其实动物都是一直存在在我们身边，只是说我们可能很少去认真留意它，说到底动物跟人是什么关系。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可以好好去思考去想想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动物的生活也是受到人类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知道现在因为地球上的人类越来越多，现在应该已经超过70亿的人口了，那实际上动物的栖息地呢也越来越少，被人类不断的破坏掉。那人类为了要种植农作物或者要生活，不断的破坏动物生存的空间，那造成生物非常多的浩劫。那在历史上面其实有蛮多的案例哦，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哦。渡渡鸟是一种不会飞的大型的鸟类，可是它在人类到达毛里求斯岛之后呢，就是因为它太天真了，它不会跑，不会躲，不会飞，不会闪，所以很快就被人类杀光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加上还有其他的动物也是遭遇到类似的状况，像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老虎，像是什么巴厘虎，然后西伯利亚虎、华南虎等等哦。我以前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老虎，现在都看不到，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破坏掉它们栖息地之后，它们也只好灭亡。
你刚刚有提到渡渡鸟，因为他们灭绝之后，人们其实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像是现在最红的一个游戏《动物森友会》里面也创作了两个角色，甚至为他们设立了一个航空来纪念他们。
这是 Flora 跟 Jimmy 我们第一次尝试做 Podcast 节目，当然有很多地方还需要改进跟检讨。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前面的节目，也一起聊聊看对于节目的想法。这么多集节目以来呢，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哪一集？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跟小乖跟璇璇他们一起录的那一集，因为我们在录音室实在是太吵了。
嗯，这一集确实是很疯狂，不过也很高兴能够听到从小孩子的角度来了解就是大家对动物的想法，我也觉得是非常的好。
Jimmy， 那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我很喜欢跟彭荣老师一起录的那两集节目，因为我觉得彭仁龙老师是一个真的是专业素养非常好，然后又能够把比较复杂的一些观念能够想办法尽量的让大家都能够了解，这样子方式用简单说明去让大家了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因为我们的问卷也上线一阵子了，所以呢有很多回馈说我们的节目虽然我们就是有一些用词很难，但是经过解释之后其实都蛮好了解的。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希望能够把很复杂的一些关于动物保育、关于动物福祉的一些观念呢，能够转化为大家容易理解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就是我在一开始还没有做这个节目，就是还在决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想要邀请十二夜导演 Ray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他对台湾动保的想法。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一直觉得不一定能邀请到，但最后邀请到真的很开心。
嗯，对啊，确实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 Jimmy， 整季以来你最想要继续深入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其实很想继续探讨的是动物保育跟动物福祉的这一类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动物保育呢是可以更多的关心更多不同其他的物种，除了我们常常了解的这些流浪动物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野生生物、水里面的、海里面的生物都是很需要我们去了解、去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状况。那动物福祉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更了解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跟动物相处才能够照顾到他们最大的一个福祉状况。我觉得这些主题是我个人很想去讨论的。那你呢？你想继续讨论主题是什么？
我觉得从电影这个角度来探讨动保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向。然后呢，本来我做这节目为的也是因为我自由班的报告嘛，所以呢，我前几天已经写到研究的建议了。我想了，真的想了很久，我已经写了一个礼拜，到现在还没有写完。就是在想到底以后我的学弟妹们有想要继续这个主题的话，有什么方向可以研究。我今天早上终于想到了，他们可以往实际上举办一个义卖会之类的，来更实际的帮助动物。因为我们的听众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如果举办一个义卖会，如果办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的话，就会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的话，你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关心动物的主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咯。
对，
那录了这一季的节目呢，你还有哪些心得？
我觉得录制节目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就是就只有晚上才可以来处理一些做节目的事情，因为我平常都还是要上学，然后最近又要大考了，所以呢就很忙。但是在那么忙的时间之内，还是想要抽空来录节目，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它是一个完整的把它结束。
嗯哼，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呢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啊。然后录了这一季的节目的话，我觉得学习到非常多，就是不管是从动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或者是说从怎么样去做节目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学习。
那 Jimmy， 你觉得因为我们也就是第一次录 Podcast， 然后一定有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没有做得很好，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呢？
先从我自己开始讲吧。我觉得第一个是自己讲话的方式吧，当你去听回顾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我们自己常常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小语病或者小的习惯是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可是这些呢在节目当中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有时候蛮刺耳蛮奇怪的，这些都是我们可能还可以改进的。
如果你改进了的话，我们就不会一直 NG， 然后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录你的部分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录更多的内容咯。
嗯，
那你觉得你的话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呢一开始讲话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有几个同学听完之后就说你讲话可以不要讲得那么快吗？因为我平常在学校讲话其实讲得更快，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要重播其实很麻烦，所以他们就觉得如果我讲话可以放慢语速的话，他们听起来会觉得更顺。
放慢语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现在不是有用那个什么把语音转文字的一些程式吗？如果我们讲的慢一点的话，它就比较能够精准的把我们讲的话转成文字，如果我们讲的很快的话呢，就是它翻译出来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自己也看不懂。
这就是如果你要用语音打字的话，你讲话要讲得非常慢，然后每个字都要讲得很清楚的原因，不然会出现感觉像是乱码的东西。
没错。
那你觉得录 podcast 最有趣跟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觉得录 podcast 最有趣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录制方式。以前我们如果想到说要做一个节目的话，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去表现，比方说我们如果要录 YouTube 的话，光是要去搞清楚怎么拍摄然后怎么剪接，那就很困难。可是 Podcast 相对来讲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就来做这样的节目啊。它的有趣在于它是形式很自由然后又很方便的，可是它困难的地方呢，我觉得在于说你录好的节目怎么样让更多人听呢，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你有这个节目，我觉得是反而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做节目简单，可是要让别人知道相对来讲是困难的。
我觉得录 podcast 最有趣的是在每一集就是上线的时候，像是我就是几乎每十分钟就上去看，我们就是有几个人去听了，就是真的每十分钟都上去看一次，然后结果有时候就发现这一整天都没有人听，因为它是有一个时段表嘛，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听的人比较多，你就可以选你什么时候上线。然后呢，我发现我们所有的都是最浅的颜色，因为从来没有超过那个数量的人在同一个时候听，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还需要更多的推广啊。那如果今天有听到这一集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哦。
至于呢，我觉得在录 podcast 之后最困难的应该就是去邀约我们每一集的嘉宾，像是那时候我们要邀请彭仁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请学校写了公文，然后去台北市立动物园去邀请彭仁龙老师。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邀请 Ray 导演的时候，因为刚好在西门町有一场映后的导演会出来，就是可能跟我们分享他的理念啊之类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有去现场，然后跟导演介绍了我们的节目，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之后也真的邀请到了，真的很开心。
嗯，除了彭老师以及瑞导演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中间的一些邀约的过程啊。那像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的话，他们是非常的配合，就是我们第一次邀约他们就很主动的回应说他们很愿意参加，然后积极的跟我们约定时间，那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心。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单位我们有邀约，那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安排来参加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觉得未来都希望有机会呢能够邀请到这些单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你觉得录这个节目对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应该讲话变慢了，现在我平常讲话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快。
我觉得录这个节目从准备到录制到后面推广，我觉得就让自己学了很多新的东西啊。而且我从前面开始讲，就是录节目前你要先准备啊，你要先想你要访问谁，你要找到谁，然后这些事情我觉得以前都没有做过，那这次透过这样的节目来做，就发现自己好像可以做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做得很好，可是起码你去尝试过，你去做，然后你真的知道你怎么做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录制节目，然后包括后面怎么推广，那你要把节目上架，然后你要去写 FB 的粉丝页去发，那这些事情呢以前可能都没有做过的，可是透过这样的节目我确实也做了。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做了这节目之后呢，我对于动物的关注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可能觉得小狗小猫也就是在旁边走来走去，可是现在的话你会去看到说其实不同的动物它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是有人养的，或者是在动物园里面，你都会特别去关注它，去了解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它是不是开心呢，可以去探讨一下。
那君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听众说的话呢？
首先当然是要感谢我们的听众们愿意花时间，然后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在睡觉前也好，你在上班通勤也好，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可能上厕所的时候也好，就是愿意花时间来听我们节目，
或者是边睡觉边听
催眠节目嘛。我很感谢就是大家来听这样的节目，那愿意听这个节目呢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那相信呢听这个节目也一定多多少少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起码我自己的话真的是学习到非常的多，这是我想跟大家一起说的。然后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说动物的保护或是对动物的关怀呢，真的是需要每个人去付出这种关心的，因为动物他们自己不会说话，他们不会主动的去表达他们的想法，那只有我们多去关注多去爱护他们，才能够让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更和谐，然后大家一起生存会更开心更好一些。那 Flora 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一起说的话？
除了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以外，我也要感谢我们每一集节目的来宾，因为他们都是愿意抽出时间，然后陪着我们一起完成这个节目。所以在最后一集，我想要谢谢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的永顺哥哥、十二夜导演 Ray、彭仁龙老师，
还有学校的老师啊，还有小乖璇璇啊，还有我们两个自己啊。
我们的问卷上线之后呢，我有看到璇璇又来回答我的问卷。为什么我看得到？因为我们是匿名的嘛。然后为什么我会知道那是他呢？因为他在回馈的地方写了几个大字，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节目很好听，原因是因为第三集有他。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回答，我就很认真的在思考是小怪还是璇璇，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很认真的看，然后我就滑上去啊，是一个女生，应该就是她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他是直接乱回答我的问题，他写说他不知道哪一集最好听，因为他只有听一集，所以我就私讯他说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把所有的集数给听完。
对啊，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很精彩哦，真的值得把所有的集数都听完，然后记得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还有机会的话想要再听哪些内容，我们有机会的话会继续做下去。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动物冷知识时间咯。
我要来分享一个，因为我从开始做这个节目以来，我就慢慢的在收集一些关于动物的冷知识，然后我觉得这个跟人类很像，所以很有趣。有一半的猩猩就是有骨折，因为呢他们常常从树上掉下来，可能是没有抓牢，或是可能树枝断掉啊，所以如果在猩猩的世界里面一定要当骨科医生，因为这样的话你会生意非常好，然后赚到很多钱。
是啊，一定要当医生的。那在这一集我也来分享一个冷知识好了。今天Jimmy要带来的动物冷知识呢是猎豹不是豹。猎豹呢是猫科里面猎豹属里面唯一的一种动物哦。它主要生活在非洲、中东等地。那它的体型特征呢是它比猎豹小又比猫大。那平均的身体长度呢大概是121到135公分，体重大概介于21公斤到65公斤之间。它的特色是耳朵是圆圆的，头很小，身体细长，身上的斑点呢是实心的圆点。最大特色是眼底下有黑色的泪线，这是它外观上面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它的脚掌非常大，可是它的爪子不会收缩，所以它不能爬树。它应该是猫科动物里面唯一一个不会爬树的动物哦。
那为什么猎豹叫做猎豹呢？为什么它不叫猎猫？
因为它比猫还大，然后当初在取名的时候就把它叫做豹了。那我再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猎豹它有一颗非常强而有力的心脏，所以它跑得非常快，它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的时速。那这个速度呢是上高速公路也会被开罚单的速度哦。有记录告诉我们说它最快呢可以用 5.13 秒的时间跑完100公尺，也就是说跟世界冠军伯特比起来的话，他的速度是他的 1.86 倍。如果他们两个一起比赛的话呢，伯特只能在后面吃土了。
那我也来补充一个小知识好了，家猫的逃跑速度也是伯特的好几倍快哦。
哦，这么厉害，所以猫科真的是不简单哦。
那你觉得花豹是豹吗？还是它也是猫？
花豹是豹，它是猫科里面的豹，它是猫科豹属里面的动物。
好，那我们谢谢 Jimmy 带来这个有趣的冷知识。
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走过这一季的节目、感觉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把我们最初想要探讨的主题呢好像也都把它介绍过了。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再更了解，或是说、有新的主题想要关注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二季的时候、能够有机会把这些更多内容介绍给大家。
那因为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播出时间应该也离过年不远了，我们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啊，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的节目下次见，拜拜。
拜拜。